今天正道，吴牧师给我们带来正道的信息是，会幕器物的启发一。然后，今天的读经的经文在出埃及记37章10到28节。出埃及记37章10到28节。让我们一起来开口，一起来同声来读神的话语。来，一二三。他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又包上金金，四周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丈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又铸了四个金环，安在桌子四角上。金安环字的地方是挨近横梁，可以抬桌子。安环字的地方是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他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里，以便抬桌子。又用金金做桌子上的器皿，就是盘子、调羹并祭酒的瓶和爵。他用金金做一个灯台，这个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是连接一块垂出来的。灯台两边插出六根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连接一块。灯台插出的有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是连接一块，都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用金金做灯台的七个灯盏，并灯台的蜡花盘。他用金金做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他用皂荚木做香坛，是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两肘，坛的四角与坛连接一块。又用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边并坛的四角包裹，又在坛的四周镶上金牙边，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撑上，作为扛杆的用处，以便抬坛。用皂荚木做杆，用金包裹。今天吴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会幕器具的启发一。接下来时间交给胡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还是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问安啊，平安喜乐，耶稣爱你。
平安喜乐。
好，我们在前几次有提到啊，就是其实会幕啊本身它包括三个部分啊，有至圣所，然后圣所，还有外院啊，大概我们上次有提过。那也大概稍微再回忆一下啊，在至圣所里面放的器物是什么？再一次，约柜，对哈，就是约柜。那放的是约柜，那我们上次有讲过了哈。那约柜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是的哈，你如果去希伯来书呢，你就讲得很清楚啊。他就是说，在至圣所里面有放个约柜，啊，约柜里面放的就是玛拿的金罐子啊，然后有 啊，亚伦他发过芽的杖，然后还有两块的法板约板啊、哦，好，那大家都很熟啊、哦。好，那约柜啊、它的盖子呢，我们叫做什么？施恩座哈，施恩座，施恩座哈。那约柜的盖子施恩座，那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什么？就是神的脚踏板啊。神脚踏板啊，好，那施恩座我们也很熟啊，施恩座啊啊，我们在希伯来书那里有讲到哈，就是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好，那这个是施恩座。好，那。我的 PowerPoint 好像漏掉了什么，不过不要紧，不要紧哈，好像漏掉了。对，我有一些图片要让大家看就是了哈。好，那不要紧，不要紧哈。好，那主要就是说，其实我们附近啊，在 Lancaster 去过的举手。在宾州的 Lancaster 哈，我想很多人都去过。那边你如果去参观那个 Amish 的 community， 就是 Lancaster 嘛哈。好，那边有 Amish 的社区，然后有使者协会，然后有 Sight and Sound 的 Theater 哈，就是你去看歌剧，就是专门圣经的歌剧啊。那还有一个地方很多人都忽略了哈，还有一个。会幕，哎，它就实体的一个会幕。我本来有图片要给大家看，结果没有。哎呀，那无所谓哈。好，那今天主要是讲到的，就是说今天读到的经文，这个器物主要是在圣所里面的啊，在圣所里。刚刚我们讲到至圣所有约柜，那现在圣所里面它就有这三样东西，一个就是。啊，陈设饼桌，啊，这是第一个。你一进了圣所之后的右边就是啊陈列饼的桌子，那左手边就是金灯台啊，然后正对面就是一个香坛啊，好，大概是这样。那香坛的后面就是一个布幔，然后进去就是至圣所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很可惜这个照片没有出来。好，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常都会读到说这个器物是什么做的，是用皂荚木，有没有常常提到皂荚木？那皂荚木外面再包上纯金，有没有哈？我们有好几个器物都是这样子。那其实皂荚木呢，它是生长在那个特别干燥的那个地方，那就是西乃半岛，哦，就很多。所以说，当摩西他们就是整个大军走的时候，那个遍地都是干燥的地方哦，就是有不少的皂荚木啊。那这个皂荚木长最高的时候大概4-5公尺啊，而且皂荚木它长得很慢啊，生长得很慢。所以非常缓慢，所以就木头呢就特别的干燥，特别的硬朗，那反而变成是一个建材或做器物的一个最好的工具啊。所以说这个神预备的就是这么完整啊，这么完美啊。好，所以这是皂荚木呀。改天我再给大家看照片，因为我这里都有，奇怪上面。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从这个圣所的这三样的器物来的启发来学习三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透过了这个陈设饼桌啊，我们来学习支取神的供应啊。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透过了金灯台，我们来跟从神的真光。第三件事情，透过香坛，我们来学习怎么样祷告与神相交，就是从这三方面支取 跟从还有祷告啊，好，这三件事情啊，好。那陈设饼桌刚刚讲，我是用皂荚木做的，然后外面包上纯金，然后长是二肘啊，上次有讲过，肘大概这里到这里啊，这个肘，二肘宽一肘，那高一肘半啊，那一肘大概45公分呐 啊。所以它的长应该是90公分，宽45公分，高是 67.5 公分啊。好，那这个陈设饼桌上面放置的12个饼，那12个饼就象征着代表着12个支派啊，大家都很熟。那12个饼它就分成了两层，那每一层就是有6个，然后放在陈设饼的桌上，每一周就是会换一次哈，都是在安息日那一天来换的哈。好，那换下来的饼是谁来吃？对，就祭司来吃哈。而且祭司在哪里吃？祭司就在那个院子里面吃啊，他们要在这个都是规定的哈，在这。啊，好，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例外过被别人吃了？有，好，被谁吃了？大卫。好，那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21章哈，那个时候因为大卫被扫罗追杀啊，那追杀他也3天没吃了，所以就冲进去，结果就。想说问问那个时候那个祭司叫亚西米勒哈，说哎有没有吃的，很肚子很饿了。那亚西米勒就跟他讲，我这里好像除了陈设饼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啊，所以就拿了5个饼给他吃了哈。那这个亚西米勒把这个饼给他吃，其实祭司就破例允许这个大卫吃饼。表面上啊是违反了律法啊，表面上违反律法，但是谁说他做的正确？好，但是耶稣呢就说呢，亚西米勒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啊，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为什么？他耶稣讲这句话，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安息日。然后呢，耶稣跟他的门徒呢路过麦田哈，那因为他肚子饿了，他的门徒肚子饿，所以说掐了一把麦子，哎，就搓一搓就吃起来了哈，结果就被法利赛人看到了哈，所以他法利赛人就骂他们说，你知道安息日这个是不能做的，你为什么在这样做呢？哈，所以主耶稣他就说什么呀？主耶稣就说，就用这个大卫吃陈设饼的这个事件来跟他们讲，啊，主要是怎么样？他说，因为啊，神呢，啊，大卫吃陈设饼的例子，因为神说，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啊，好，是这样。那耶稣在那一件事情之后啊。他主要强调是不可拘泥在一个小节上面，而忽略了关乎生命的大事啊。所以接着就在那个之后，他接着又在法利赛人的面前啊，叮嘱之下呢，又在安息日又医治了一个右手枯干的人啊。那耶稣强调应该注重的是律法的精神。而不是表面的规条啊，然后不可舍本逐末。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啊，在安息日做好事做坏事，然后救命或害命，哪一个你不可行，哪一个可以行？”哦，也就是说，耶稣主要在强调，其实啊，强调的就是不是在守那个表面的规条。而舍本逐末啊，而且要强调抓住那个重点，安息日救人做好的事哈。好， 那让我们再回到这个橙色饼啊，橙色饼上放置了12个饼，那象征着神对他百姓丰富的供应。那这提醒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神是他们一切的供应者，他们依靠神给他们每天的粮食和恩典。那橙色饼在新约中，它更预表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自己说他是什么？生命的粮啊，对，他是来自天上的粮，而且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和满足。那耶稣基督是神的供应，他的生命与教导满足了我们灵命的需要啊！来，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开始。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么宝贵的资源，就是耶稣基督啊。然后我们是否常常忘记来向他支取供应呢？平安、力量，或者引导，或者智慧，或者是安慰，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那里去支取的。其实我们在属灵上啊，应该是个富裕的人才对，我们都非常富有，对不对？因为我们有了耶稣基督嘛。但是我们是我常常活出一个贫穷的样子，活得好像苦哈哈的啊，生活这么苦，这么啊，很艰苦的样子。那我们应该是随时随地可以啊，来向神支取，还感谢神丰富的供应才对啊。他不但是赐给我们物质上面的需要，更赐给我们属灵生命所需要的灵粮。在Texas 西部啊，在20年代啊，20世纪大萧条的期间啊，有一片土地啊，很大的一片土地啊，它的拥有者啊叫做 Ira Ades 啊，这个人拥有了这么大的一个土地啊，然后他是用这个土地来牧羊啊，养了很一大群的绵羊。那 Yes 这个他就是虽然经营这么大的一个牧场啊，但是他经营到哈没有足够的钱来付贷款啊，付利息啦、啊、等等啊。那因此啊，他就有那个危机啊，可能会失掉了这一片牧场，这么大的牧场啊。所以因为收入没不够，所以他们基本上很贫穷就是啦。他没有钱买衣服，没有钱买食物，他的家人和其他很多人都一样啊，都靠着政府的一些补助啊来生活的啊。所以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啊，所以每次他在牧羊的时候，他所想的啊都是怎么样来支付这些账单啊。那突然就有一天啊，有某一家石油公司的人啊，就来跟他商量啊，哈，就说，哎，有一个地方好像有石油的样子啊，他没有侦测到，好像有啊。他说，哎，你要不要我帮你租下来，我们来开采看看啊？那结果他就啊跟他们签了约啊，就真的啊让他开采了哈。那就挖到这个1115英尺的地方啊，突然发现了有一大片的纯油啊，一大片的油就跑出来了。那结果每天呢可以生产8万桶的石油，然后即使一直到30年后啊，那个产量都维持在12万5千桶啊，就是还有更多的存量啊。那我们就想到了哈、啊， 好像他一刚开始买了那块地的时候，其实他就拥有的那些产业了。那但是呢，他都一直生活在很贫困的情况底下啊，所以有人就说他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千亿富翁啊，就坐在这个千亿底上，然后过着贫苦的日子啊。为什么？虽然他拥有它，但是他不知道去哪呀，他不知道去哪。弟兄姐妹，一样的哈。当你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啊，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其实从那一天开始，你就拥有这么富裕的东西了啊，什么都有啊，拥有宝贵的属灵的生命、属灵的资源，还有能够从那里得到这么大的力量，但是就没有去拿啊，也是成为一个贫穷的富裕者啊，一样的。所以耶稣基督来。是要使你的生命充实而有意义，而且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哈，你可以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你有丰富的资源，你可以去跟他支取了啊！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哈，你是富裕的啊，你不是贫穷的。OK，好，提醒你旁边的人，说要支取神的供应。来，跟旁边的人讲一下，要支取神的供应。好，跟从神的真光哈，我们第二件事，好，讲到了这个金灯台是用金晶做的灯台，有七个灯蕾，然后这灯台灯。灯的座，还有灯的杆，还有杯、球、花，都是连一块锤出来的哈。好，这个是我们上面讲到的哈，所以大概是这样。不过后来就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现代的话，有些可能你对不太上，不过就是大概 follow 同样的哈。金灯台与陈设饼的。桌子是相对的哈，相对应啊，所以每天晚上呢点燃，那每天早上就要整理，啊，这象征着什么？神的光照在人间啊，那神是光明的源头，那他的光驱散黑暗，带来真理以及生命啊。大卫就特别在诗篇27篇那里有讲到。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哈，神是他的亮光，那当然，神更是我们的亮光啊！金灯台的光照亮在会幕的圣所，那象征着神的启示，光照的啊。神子民的心灵还有生活啊，也象征着神对他子民前途的指引。神的话语啊，我们都很清楚，就是如同灯光要指引他的百姓的道路啊。来，我们来读一下哈，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在新约当中啊。金灯台更预表了谁？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说他是什么？世界的光啊！跟从他的人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金灯台的光，它指向的基督，他是来到世上的真光啊！弟兄姐妹，世上充满了罪恶还有痛苦。那许多人因此就活在压力、绝望和困苦当中。那耶稣作为世界的光，他带来了盼望和救赎。他的光照进了黑暗，使我们从罪恶的捆绑中能够得到释放。那给我们带来永恒的希望跟安慰。 他的光照进我们的生命，驱散了黑暗，使我们可以得着真正的生命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感到迷茫、无助，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那耶稣作为世界的光，他给我们带来指引，带来方向，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跟随耶稣，我们就不会在黑暗中迷失，而是能够清楚的知道前面应该走的方向啊。这个啊 ，PowerPoint 有点乱掉了，那不要紧呀。弟兄姐妹啊，有一个地方哈，就在宾州，离我们这里差不多 4.5 个小时啊。那个地名取得真好，它叫做应许之地的湖啊 ，Promised Land Lake。那这个地方啊，就在Pocono Mountain 的地方啊。好，那我跟师母就在两三天前啊，这礼拜二、礼拜三，我们请了假，然后就去那边度假嘛，哈。那主要就是我们有一个啊，组内的一个朋友啊，他的哥哥在那里啊，就在湖的旁边有一个 house 在那边啊，所以我们就，他的弟弟就邀请我们啊，两三家就一起去度假啊。好，那我们啊，你看到图片哈。我们就是去划船嘛，哈 ，kayaking 啊。那当天呢，我们出发的时候，我们几个啊弟兄哈，就是这样出去了哈。那刚开始的时候，天气还不错哈，天气还风平浪静啊。那这个湖蛮大的，所以我们就划划划啊，边聊天边哇一划，时间过得真快，划了一个多钟头啊，也划得很远了啊。划了很远之后呢，举目看了四周哈，其实你已经分不出你的方向了哈，不知道说哎，我是从哪里上船的，我要回去应该往哪边走啊？好，那就在那个时候，风开始起了大风了哈，风浪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我们想说哎。该是回家的时候了，所以就开始，而且那个风一大也不好滑嘛，哈，也不太容易。但是问题就出在，我们一喊回家之后，哎，我走的方向啊，跟其他人他们各自也都有方向，都那个时候都方向有点搞乱了。我都觉得说我应该往这个方向，就是回家的那个路线啊。结果滑了一下下，后面有人叫了，他说：“哎，错了，应该往这边。”啊，另外一个又说：“应该往那边。”就是我们没有一个方向了。看上去，你看嘛，四周都一样的了，差不多。特别是在海当中，所以说真的是需要有那个方向的罗盘啊，我觉得真的没有。好，就在那个时候，哎。邀请我们那个人，他就说要走这边。我想一想不太对呢，因为我是从这里来，应该往那边去，他为什么要走？这边不是更远？他就说就走这边。那我们三个客人呢，我们就跟着他走了。反正就是他要我们来的，就跟着他走。那风很大就是了。师母他们在岸上看茶。就是透过 iPhone 看我们，哎，怎么停在那边？好像出了什么事情啊？所有的姐妹们都很担心，大概出了什么事？好，那就慢慢滑，哎，那就真的就照着这个人讲的，我们就真的回到了原点了哈。那我们之所以跟着他走，主要是什么？我们知道他应该比我们熟一些嘛，哈，他是主人啊，他应该比我们熟。我们就想到哈， 一样的哈。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上面，谁最了解我们前面的方向？不就是主耶稣吗？不就是创造我们的主吗？所有都是他创造的，他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他知道前面的障碍，他知道怎么引领我们。所以一样的哈，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啊，他是真光。我们只要跟随他的方向，他必定要指引我们到了我们要到达的地方。阿门。第三件事情，学习祷告神的同在讲到相谈，OK，那相谈是皂荚木做的啊，那四方各长一肘，宽一肘，然后高二肘，然后坛的四角与坛接连在一起这个大概形状就是大概是这样子。那香坛是祷告的象征，是祷告的象征。香坛上的香的馨香，上升象征着信徒的祷告升到神的面前。大卫在诗篇里面他这么讲他说：“愿我的祷告如同香一样的陈列在你的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就如献晚祭一样那启示录也提到四活物，还有24位长老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香的金炉。好，重点来了，这里讲这香是众圣徒的祈祷好。”是，所以神向神发出馨香之气那这正表明的香坛上的馨香是信徒祷告以及敬拜的一个象征所以我们从这个器物就可以知道，那香坛每一年在赎罪日的时候就会被大祭司用赎罪祭的血来洁净就是说。那个大祭司进了这个至圣所之后，献祭之后，然后一出来之后，他就会用那个献祭的血就弹7次在香坛上面那这象征着什么？象征着我们的祷告是需要因着耶稣基督的赎罪而蒙神悦纳的是一样的道理。金香坛刚刚讲过是用纯金来包裹着包着这个皂荚木，那也提醒我们祷告是需要纯净跟诚实。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记住我们的心需要像纯金一样的纯洁，没有任何虚伪或者隐藏，我们要真诚地向神敞开心扉，让他洁净我们的心灵诗篇这里也特别讲到，他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的。”所以必须要非常的纯洁、纯净，来没有虚伪的来向神敞开我们的心扉来向他祷告。那在新约当中呢，香坛也预表了耶稣基督的代求。希伯来书也讲到了他说基督是永活的大祭司，他永远活着，在父神面前为我们代求，他的代求就如同馨香之祭升到神的面前，使祷告能够蒙神的垂听好，那祷告是与神相交的一个桥梁。我们通过祷告呢，我们就可以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想象一下你的孩子如果与你的关系如果这个你的孩子从来都不跟你交谈，然后 你们的关系必定会疏远嘛，啊，一样的。那如果说你的孩子愿意来向你倾诉他的快乐、他的忧愁、他的愿望的时候，那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加的亲密啊，这是一定的道理。那祷告也是这样子啊，当我们在祷告中与神交谈，那我们与神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加亲密，我们的灵命也就会更加的成长。阿们。祷告带来神的同在跟力量啊，祷告能够使我们在困境当中得着力量。那因为神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保障。当以色列民刚刚出埃及的时候，那就被谁从后面偷袭？亚玛力人，我们以前也提过，刚出埃及过红海之后没多久，亚玛力人就在后面偷袭。那结果怎么样？结果耶稣亚出去征战，那谁在山上祷告？摩西就在山上祷告，结果决定那一场战争的胜负 是谁？是在山上的祷告。当摩西手放下来之后，耶稣亚就打败了，就被打败。哎，当他举起来了之后，哎，就战胜了。所以胜负的关键就在上面啊，一样的啊，胜负的关键就在上面。那帖撒罗尼迦啊，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书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弟兄姐妹，真的也让我们不住的祷告，不断的祷告，透过祷告向神来赞美感恩，也通过祷告与神相交，得着喜乐，得着力量，也让他的同在和祝福充满我们的生活。阿们。奥运刚结束啊，有看奥运 几场比赛或什么赛事的举手？有看过的啊，今年的，哎，怎么不太多？大家都没有在看。OK， 好。我就介绍一下，有一位组内的姐妹哈，她就是Sydney McLaughlin 哈，就是麦克罗琳哈。好，那这是一位可爱的姐妹啊。那她的专长是400米的跨栏比赛哈，400米的跨栏。那来看一下啊，那她在今年的巴黎奥运的时候，哎，他又得到了金牌了。我所谓说又得到金牌，就是说他已经破了世界纪录，已经破了超过六次了啊。那当然很多都是他自己创造的啊。好，那今年跑出了 50.37 秒啊， 400 的那个跨栏，那领先第二名，领先很多啊。那其实他呢，在五年前啊，世界锦标赛的最后的100公尺里头啊，他因为得失心重，因为恐惧而放弃了夺冠的机会。尽管他的实力啊是非常强啊，他已经破了五次的世界纪录，在那五年前，那因为他太想要赢了而造成了心理的压力跟恐惧啊，造成心理的问题。那他当时啊，只是觉得赢得金牌才能够证明自己。那他想啊，会他想会来掌握每个，想要来掌握每一个细节，可是呢，他做不到啊。那所以焦虑啦、恐惧啊，就像咒诅一样啊，侵蚀他的心啊，让他动弹不得。所以突破的关键就在哪里？这他讲哈。他每次比赛的时候，他就向神祷告。 借着祷告呢得着力量，而且并且把自己就交给神啊，让神来引导他，体会到他在神的眼中的价值其实是超过一面金牌的哈。所以他就这么说了哈，他就这么说，他说我把我所做的一切都要归功于上帝啊，他给我一份礼物，那就是给我这个天赋可以跑，我只想继续的来增强自己，提升自己，而神给我一个这个平台，我想用它来荣耀神。所以每当他踏上了那个跑道要起跑之前，他的祷告总是祷告，他祷告让我成为神荣耀的器皿，不论结果如何，我如何的表现自己，如何展现自己，但是我就因着把我的比赛都交托在神的手中，我可以自由自在的展现我自己，那也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会借着我而得到赞美。他说是的，我就是这样来行，改变我的就是因为我向神祷告，我向神来亲近，得着力量。弟兄姐妹，一样的啊，一样的，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患得患失哈，为了得到这个心理焦虑，为了怕失去这个心理惶恐，但是主耶稣说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我们是他的宝贝啊，不管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自由自在的来发挥神给我们的天赋，给我们的恩赐，好好在神的跑道上尽心竭力的来荣耀主的名。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主，感谢主啊，你今天又用啊，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主，你是那一位啊，既这么丰富、独一创造宇宙的真神，主，你赐给我们诸般的丰富，主，你提醒我们要来向你支取你赐给我们的供应，主，我们往往都忘记了，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己拼命的拼搏。但是就求主借由今天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要来支取从你那来的供应。主，也让我们清楚明白，主，你就是世界的光。主，当我们走在彷徨无助十字路口的时候，主，我们来跟从你的光，主，来跟从你的教导。主，也让我们也借由祷告，我们来随时随地的来与你亲近，与你同在，求你的同在，主，也得着你赐给我们力量。主，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今天啊能够与弟兄姐妹来一起来敬拜你。主，也愿你得着所有的荣耀跟赞美。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